记录中国，知情就是力量，深度丈量中国社会。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我是主持人许光，欢迎您的收听。中国的全面左倾化近年来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如果说此前当局还遮遮掩掩，那么现在全面向左拐终于从全民批判方方日记开始了。中国的方方们或许应该买上一本算命的书，看看为什么有人信誓旦旦地宣称未来30年中国将不再有工资。在胡温时期，右倾主义者尚能发声，然而近年来中国当局已经全面收回话语权。互联网残存的记忆告诉人们，这一布局实际上至少从6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于普通民众，或许还没有意识到网络议题控制终于发挥了巨大的战略效应。当方方们不能畅所欲言，作为大头百姓的他们也只好加入到人造盛世的狂欢里。毕竟没有了批评的声音，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是本世纪最大的人类浩劫，那么湖北武汉女作家方方关于这场人类浩劫的记录以及其所引发的新文革式的大批判，则是中国互联网生态恶化的进一步的证明。是的，江湖很大，故事很多，尤其是中国语境之下的江湖，千百年来一直都是血雨腥风。或许那个被右派痛骂了多年的复旦大学教授张维维对于西方世界的警告是对的，比如他用唐诗宋词、兵马俑和长城、八大菜系、天人合一的老庄文化诠释了中国人的爱国，并据此认为西方之所以理解不了中国，是因为西方的拿破仑法兰西民族主义远远没有中国的民族主义来得更加深刻。然而他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被当局定义为10年浩劫的文革也是他说的这些精华里衍生出来的。而不幸的是，这些精华在那场浩劫里惨遭毁灭性的破坏。4月初，方方宣布将在美国或者法国出版他的疫情日记。那么方方呢，是原湖北作协的副主席，坦率地说，在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前，他的作品虽然享誉中国文学圈，但是啊，并没有引发过如此之大的轰动。从疫情爆发初期，方方就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记录着武汉疫情中的点点滴滴。而令人意外的是，此后的2个多月时间，方方因为成为首位被微博消耗又被恢复账号的公共写作人士啊，刷爆了中国互联网的历史。方方日记呢，以平民的视角全面记录和呈现了武汉疫情中的生死离别。最初的时候，人们被他的文字啊震撼了，对武汉当局在疫情之初选择隐瞒不报并且训诫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行为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人们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然而当这种愤怒有可能演变成线下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网信和网警们当然就选择手起刀落，将方方的微博当街斩首就成为不二之选。过去的很多年里，当局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动作，然而这一次他们错了。网民们愤怒地吼道：刀下留人。于是严苛的网络管控破天荒地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在汹涌的民意之下，当局不得不重新恢复了方方的微博账号，但方氏日记的蝴蝶效应必须被遏制，这在当局内部称为舆情引导。于是解封方方日记的同时，一场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斗争上演了。左派人士迅速占据了各个山头，以家丑怎可外扬的中国式姿态出现了。而斗垮一个人最高明的手段还不仅仅是从文章本身上找漏洞，比如方方的私德，又比如方方是否曾经利用自己作协领导的身份为自家别墅合法化弄钱的消息，也就顺理成章的被摆在了公众的面前。毕竟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体制内的人士，找点官官相护搞过特权的猛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么如何不至于 激怒网民，又能争取以看起来合理的方式干掉方方，就成了左倾主义者的必修课。大约五天之后呢，人们终于翻出了方方的既往言论。哎呀，这是一个汉奸文人，是个卖国贼，为了一点点美钞竟然把家丑卖给美国，这就成了人们批斗方方的主线。而家丑不可外扬，果然迅速帮助当局重塑了形象，一些方方的支持者马上倒戈，原来他是个骗子。是的，民众廉价的愤怒总是非常易于被操控，英雄在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翻翻中国历史，人们或许不应该忘记著名的爱国将领袁崇焕被杀之后，激动的人们分食其肉的闹剧。4月9日，正在中国左倾文人展开对他的口诛笔伐之际，方方摘录了一个网友的话放在自己的微博上。他说道，我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书的出版就坍塌掉，一个自信的政府也不会因为一本书就无端的指责作家。2020年以后的人民生活状态将取决于本国与各国政府对待新冠病毒的方式，而非一本小小的方方日记。方方就说啊，他非常感谢这位读者，一个人拥有常识是多么的重要。本来呢，方方的意见非常明确，他想向中国网民传达的常识呢也很清楚，那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应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而作为知识分子，坚持对政府的合理质疑以及批评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录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许光。然而左倾文人们显然不能认同方方的这套说辞，仅仅一个小时之后啊，就有人大骂方方最终选择在美国出版疫情日记，这是对祖国的出卖，甚至认为啊，方方一定是为了优厚的稿酬而选择最大的敌对国美国来抹黑自己的祖国。打开中国最大的新闻平台啊，你可以发现这种批判方方的逻辑啊，大致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呢，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方方当然可以在美国或者德国出版他的日记，但是这个事情啊，他已经涉及到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这个方方啊就不能够到美国啊和这个德国去出版这个日记，至少啊在这个疫情期间不应该跑到美国或者德国来出版这个日记。那么这个振振有词的逻辑呢，这个很快引发了极大的共鸣。文学没有国界，但是文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在国家与民族利益需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尽管方方啊先后发出多个声明，但他和他的这个支持者呀遭到的口诛笔伐啊从来没有停止。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呢，当属方方的两个好朋友啊，梁艳萍和汪小妮。梁艳萍呢与方方是好友，是湖北大学文学院的一位教师，那么他就被指责呀多次的啊转发并且支持方方的言论，而且呢就有网友拿出了具体的证据啊，说这个梁艳萍啊是个今日分子，是个汉奸，那么汪小妮呢啊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人。那么他们所展示的证据呢，就是梁艳萍啊在方方日记引发争议期间呢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这个标题啊叫做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这个梁艳萍呢将这篇文章发布在网络上，表示力挺方方。随后呢方方呢就在微博上呢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转发，以表示这个肯定和感谢。那么相互抱团呢曾经是中国右倾知识分子自保和相互鼓励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曾经啊极度的奏效。当公共知识分子抱团发言的时候，当局必须有所忌惮。然而这一次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网络骂战很快升级到举报和查处。那么迫于这个铺天盖地的压力啊，湖北大学就曾发布通知，就宣称啊他们已经注意到啊网民对梁艳萍的这个一些所谓不当言论的这个举报，学校高度重视，已经成立了调查组等等。紧接着呢哈尔滨地区呢也有高校的教授也遭到了类似的举报，并被宣布查处。据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哈， 该校著名的教授于国民先生也遭到了举报，但好在啊，有人力保，最终算是涉险过关。芳芳日记引发的举报大潮，就像文革之初的中国，迅速蔓延到大江南北。一时间，学者们人人自危，毕竟理想之外啊，人们还需要保住饭碗。虽然有评论认为当前中国新反右运动是议题操控的结果，但是很显然，网络民意为当局肃清右倾攻之提供了依据。有分析就指出，如此庞大的举报，如此严丝合缝的封杀和查处，如果没有当局的背书和首肯，是万难想象的。实际上呢，近年来的全面左倾化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生态啊，乃至举国路线的主要脉络。那些表示不服的，或遭到封号啊，或遭到禁言，有的呢甚至遭到逮捕。中国的芳芳们在这种夹缝中啊，艰难地抬起头，但又很快地被人按到了水里。现在是左派的天下，十年前的中国互联网言论尺度已经绝对不可能再被容忍。那么北京一位高校的重点学科教授啊，就跟自由亚洲电台感慨道，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除了当局有意全面收回话语权之外呢，还有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在过去这些年里，公知当中的一些伪类、一些激进分子呢，给网民造成了为反而反、逢中必反的恶劣印象。那么这位学者就认为呢，那么这些激进分子的行为啊，毁灭了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正当性。他就说啊，现在你在给中国网民和互联网用户啊普及民主和自由啊，他们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你一定是个骗子。这位学者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倾主义者啊已经全面上位，其中以金灿荣、张维维、司马南为代表的领军人物正带领着他们的崇拜者迅速地夺取互联网的话语权。那么张维维教授呢，为了批判芳芳啊，甚至还专门开了一档视频栏目，痛批公知祸国殃民。张教授呢，将公知的罪过归结于无限放大个别恶性事件，攻击爱国主义。他在视频中就说了，美国人自己都不认为美国将继续辉煌下去，但是中国的公知对美国的热爱甚至超越了美国人自己。他并以自己的三部曲一书中的关于爱国主义的解读作为抨击芳芳们的武器。而素有五毛头领之称的这个司马南呢，当然也不甘落后，对着镜头大骂道，芳芳的文字太水，没有水平。本来应该在文学层面探讨的芳芳日记，终于以全面政治化的姿态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当前路线的认知。人们感慨道，芳芳之后，中国公知已死。就在5月6日，芳芳的照片啊被人 PS 成了恶魔的形象。在中国互联网上啊，这些照片竟然畅通无阻地疯传着，有人甚至在文革过去40年之后公然喊出了打倒芳芳的口号。他们说啊，有的人降下红旗是为了悼念逝者，而有的人悼念逝者是为了降下红旗。这也许是当局底气爆棚的原因之一。尽管右倾主义者不愿意接受，纷纷大骂脑残、爱国贼，但是芳芳日记在美出版的确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大多数也许就是这样认为的。而关于中国的爱国，张维维教授以他惯有的平静语气说道，中国公知骂爱国贼不是在骂贼，而是在骂爱国。当然了，党内的开明派近年来一直虽然保持沉默，但是这一次呢，他们也曾经努力试图力挺芳芳。比如叶剑英家族的嫡长孙啊，叶大英先生在自己的微博上就写道，芳芳日记事件啊，让人想起了文革初期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啊发动文革就是从批判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开始的。那么叶大英先生呢，就是希望网民啊能够保持冷静。然而这一次这种党内黄右的声音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中国保持冷静呢，已经成为一个未知数。因为就在大家为芳芳日记事件恐将引发新文革纷纷表示担忧的间隙呢，在中国大西北的戈壁滩上据说发生了小型的核试验。那么沉溺于盛世里的中国前途未知。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